主了。第一章讲到神在自己里所定的旨意就是基督，结果呢，他就做了万有之首。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他是教会的元首。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是希利人，不管是外邦人，我们能够同为后嗣，我们生命就能长大。所以长大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升天的生命，那就指着基督的生命来说的，那指着基督身体的生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我们的罪恶。那这样的话呢，你看神最终的目的就终于达到了。所以讲到神的永远的旨意，最清楚的就是以弗所第一章跟第三章。而且没有想到这两个旨意，按理来讲好像是两个，不过是一个，一个在他自己里所定的旨意，一个呢是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在他自己所定的旨意，简单来说是基督，所以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看见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虽然是外邦人，我能够同为后嗣，所以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主所做的乃是把我们带到儿子的名分，带到长大。所以只有这两面，弟兄姊妹，一面是十字架，一面是圣灵。长大他自然要长大，生命自然会长大，但是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一定经过成长的痛苦。所以虽然我有儿子的灵，但是呢圣灵仍旧把我们放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到了时候神要把荣耀给我们。那个时候神说，你看他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儿子，不过现在呢我们被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这个叫做儿子的名分。好了，所以如果根据以弗所书非常的清楚，不光神的旨意，而且是神永远的旨意。最后也给我们看，不止神的奥秘，旨意的奥秘。你讲的奥秘，旨意的奥秘，不要忘记是两面，神的奥秘，一个是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好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讲到它的执行面。所以讲到执行面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产业，这就是按照他旨意预定的。如果是预定的，他预定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如果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一步就是要让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看见基督自然就是我们的产业，但这只是开始。结果呢很稀奇，到了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不光圣灵和我们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的叹息和我们的叹息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得着的产业，这是他的样本要给我们的。只等到，为什么要只等到？所以可见在我们身上有盼望，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得着基业，就有了产业。但是我们能不能完全享受产业，能不能管理附近的产业，需要长大才可以。所以只等到神之名被赎。稀奇不稀奇？这里的名啊，在希腊的原文就是产业，一直到神的产业被赎。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有一天我们身体要不得赎，有一天我们要得赎。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是翻作神的名，但是其实呢原来就是神的产业。所以可见我们享受基督做产业，结果呢是什么？ 我们会变成神的产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十八节的时候，他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一面是我们的产业，一面神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到我们长大了，教会成熟了，结果我们就变作神的产业。我们形容基督做我们产业，我们又没有说那个产业何等丰盛荣耀呢？但是圣灵居然能说一句话，他在我们身上工作，他把我们带到成熟的一个地步，会发光的，所以有荣耀。是不是一点点荣耀的？不是，是何等，是丰盛的荣耀。不只是丰盛的荣耀，保罗词穷了，所以说何等的丰盛。所以现在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了。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起头是我们的产业，后来呢是他的产业。就好像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一生下来父亲的就是他的，如果他父亲家财万贯，他就是家财万贯，所有的都是他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产业是叫他长大的。为什么有好的客厅？为什么有好的书房？他父亲把这些产业给儿女，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但是不要忘记是要叫他长大的。等到长大了以后，他就可以管理父亲的产业了。他没有想到他就是父亲的产业。等到儿女毕业的时候，做父母的经过了多少年的痛苦，终于儿女长大了，终于儿女毕业了，他听见校长念他儿子名字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在他深处有一个感觉，看哪，这是我的产业。普通以为我的产业是我的车子、我的汽车、我的洋房、我的牛和我的羊，但是没有想到如果儿子真的长大了，他才是真正是我家的产业。所以刚刚夫妇成立家庭的时候他们很辛苦啊，等到经过生产之苦以后，妈妈一定说不要再生了，不要再生了。但如果有一天他看见两个、三个、四个是他的产业，那个时候妈妈就后悔了，我当初多生几个就好了。你看见吗？当你经过成长痛苦的时候，你只想到生产的痛苦，但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成为父亲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想想看弟兄姊妹，神召我们，神爱我们，做他的儿女。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长大了，我们真的得住儿子的名分，我们真的能够管理他的家业，那那个时候儿女要说，这是我的产业。今天美国总统川普有很多人对他批评，但是就是最批评他最厉害的人，有一点非要承认不可，这个川普这个家庭是个不同的家庭，他的儿女个个都拿了出去的，没有话说。为什么？我们以为川普是亿万富翁，但是川普最大的产业是他的儿女。所以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有一天教会拿得出去，神的儿女拿得出去，神要说，看啊，这是我的产业，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整本的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整本的旧约圣经特别讲了历史前面一部分，讲的产业一定讲的迦南美地，讲的基督怎样是我们的产业，然后亚伯拉罕怎样蒙召得着那块地。但是如果大家读到旧约历史后面讲到产业，都是讲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做了神的产业。所以这证明什么？ 证明说起初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要他来做我们的产业。我们长大了，结果呢，我们终于成人了，结果我们就变成他的产业。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要一同来看整本的旧约。那我们时间如果许可的话，我们只看它历史的部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一卷一卷的看，但是起码我们要把整个的故事把它看得清楚。那么好了，那么拿什么东西来做我们的指引呢？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14代，14代，又14代。所以第一个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讲什么？讲到儿子的名分，亚伯拉罕怎么得的产业，后来怎么长大的。但是不要忘记，儿子的名分重在神产业完全的享受，但如果管理神的产业，那这就是第二个14代。你看见14个人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只有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连所罗门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等到我们真的成熟以后，我们就可以管理父亲的家业。所以我们的长大就像基督的长大一样，基督怎样的成长，基督怎样的成熟，他是万王之王，他就是君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管理父亲的产业，那个叫做君尊的王分。所以你就看见说，前14代是 sonship， 第二个14代是 kingship， 然后第三个14代你就看见到最后是怎么样从巴比伦回来的。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在那个圣经前面的目录。如果大家读创出立民生舒适德撒撒，你读到德，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一个14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就是从创世纪读到路德记，这是一段。然后从撒母耳记上一直到列王记上下，然后历代至上下，这就是第二个14代。第二个14代讲什么？就是君尊的王分。所以现在我们从旧约，我们要来看到底神怎么工作。起头是应许亚伯拉罕那个产业，最后怎么他们长大成人呢？然后怎么有14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后来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失去他们的产业，最后怎么恢复他们的产业，那就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跟以斯帖记，那是最后的14代。所以这一次我们不知道我们读多少，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最少我们希望能够读到路德记，因为路德记很明显是个枢纽。然后呢，历代之下最后一章也是枢纽，所以到了路德记就把前面的做一个综合，到了历代之下就把前面所记载的也做一个综合。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怎么从我们的产业到了神的产业。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明明是读以弗所书，明明是讲到神的旨意，但是因为太抽象了，太难了，所以我们需要旧约圣经来指引我们，给我们一些图画。所以这样慢慢大家就明白了，整本的旧约就是解释整本的新约。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圣经有基本的认识，我们就有了方向了。所以到了第4个阶段的时候，到了冬天的时候，看见吗？保罗说你服从了我的志向，那个志向那个字就是按着神的旨意被招的人，要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那个旨意在原文是目标，在原文是陈设饼，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的志向。但是我们的志向是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的。那当然我们是先看旧约，然后再看新约，然后你才知道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不是零零碎碎的书，是一本完整的书，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计划是怎样的计划。所以但愿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目标还有神的蓝图能成为我们的，这样我们做工就不是随意的打空气。我们不管到哪里，弟兄姊妹，我们都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用在道口上，不浪费时间。主回来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没有时间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巴不得在这些日子，神的儿女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到现在为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话来说的，是根据神的话来说的。神的话很明显告诉我们，所以你放心好了，这个明明是神自己所说的话，不管人怎么去解释它，是逃不掉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只服从了保罗的教训，更重要的要服从保罗的志向，因为保罗的志向就是神的志向。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心中就有了意思，他要完成那个意思，所以时间就开始了，然后圣灵就一起做工，万事就互相效力，然后按着他的蓝图就行做万事的神，就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三二一的神就在一起，最后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就完成了。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聚会能过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我们仰望你，借着录音或者录影，再让我们多次的复习。主啊，我们说读你的话是读不厌的，读你的话是读不疲倦的，所以我们一再的仰望你。主啊，如果你恩待我们的话，这一次不放过我们。这一次既然来到了基州，就叫我们能够回去是饱满的回去，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方向，我们不止生活有方向，我们的工作也有方向，叫我们个个都做无愧的工人。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没有羞愧，因为我们蒙你的喜悦，另一面也按着你自己的话，按着正义来分解正道。我们能够把这些很明显在你话语里面所告诉我们你的旨意也能告诉别人，一面成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的意义，另一面我们仰望你，也成为教会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的也把那些就要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求你与他们同在，但愿他们回去给教会带来祝福。因为这一次参加聚会，教会有了许多的改变。主啊，我们仰望你，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们相信你是做工的主，我们相信我们这次来到济州并不是白白来的，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为着那还剩下的弟兄姊妹留在这里的，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在灵魂体上都刚强，我们都刚强有力。